喂，我是向啦。
哈，你说你是向？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卡来，我是向。那现在录音的时间是2023年的12月25日，在这边祝大家圣诞节快乐，以及新年快乐，准备就要迎接2024年了。那我去年的时候，在2022年结束的最后一集，有来回顾我2022年都做了些什么，那今年不免俗的，我也要来回顾我2023年到底做了什么。不得不说2023年也是一个很精彩的一年。那首先呢，我就要先跟大家快速的回顾一下今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像是今年的年中的时候，台湾就爆发了 Me Too 的运动，从政党然后一直到整个娱乐圈啊、文艺圈、体育圈，反正就是各个你可以想得到的圈子都有 Me Too 的事件。那这其中也就是有很多那种出乎意料人，然后我也当时非常的义愤填膺，就想说这些人到底在干嘛，到底有多低勾，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整天吃饱着撑着没事干，为什么要去骚扰这些人。当然就是受害者有男也有女，可是就是做这种人他不管是什么性向就是很可恶。我真的觉得这些人真的是怎么还会有人想跟他们在一起啊，就是讲一讲火又大，就是还会有他的另一半跳出来说我的男朋友就是这样的人，然后他是没有恶意的。我想说他今天摸别人的当下就已经是恶意满满了，什么叫没有恶意的。主要就是因为我身边我有听闻到我有一些朋友他们也是长期被同一个人性骚扰，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趁着这波可以说风潮嘛，就这波浪潮，我就有私讯他问他说要不要趁这个机会把那个讨人厌很恶心的人也就是让他公诸于世，因为那个人他到现在还在一个教学的一个机构。可是因为我不是当事人，所以我没办法去代替我朋友说什么，因为毕竟如果我这样讲的话有可能会伤害到他嘛，所以我就是问他说你要不要趁着这波大家还在关注 这些性骚扰 Me Too 运动的时候也一起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不然这个人他还在学校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受害，那我就让他自己选择。那最后朋友就是没有讲，所以我也尊重他。我真的就是希望这些人有一天真的是可以被绳之以法，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因为最近开始有一些判决出来了嘛，那蛮多人就是因为罪证不足，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过了很久很久很久了，那当下你没有留下任何证据或是对话记录或是一些物证事证的话就很难定罪，所以就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在说很多人就是勇敢的站出来，可是最后那个加害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那还有一些案件还在审理中，我们就可以看陆续就是后续是如何这样子。希望这些受害人都可以得到公道，然后心理跟生理都是健康的过完他们的人生。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年度的一个大事就是行人地狱这件事情。行人地狱的话就是从因为开始开放观光了嘛，2023年疫情已经解封了，到处出国玩都不用做 PCR 或是要付核酸的证明报告书这样，所以开始外国观光客回来，那就有一些日本的观光客就反映说在台湾什么都好，可就是走在路上很危险，因为我们的车子开得很快，过个马路就会被转弯的车撞，然后车子也没要让行人的意思，所以大家就开始重视行人地狱这个议题，就要让行人的路权就是更受重视这样子。因为我记得我常就是在三重那一带，我走在路上就很常差一点要被机车撞。我觉得台湾很多开车骑车的人就是怎么说呢，也不能说他们是不让行人，就是他们的性子很急躁。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华人国家都是很急躁的个性，就觉得就是你知道 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金钱，所以大家都在 急急急赶赶赶，不知道在赶什么。因为包含现在大家就说转弯车要先礼让斑马线的人，可是就还会有人在说，可是你斑马线的人就是故意走得很慢，那我们就是又没办法转过去，那这样子就是应该要怎么做，你们我们让你，那你们就是应该快步赶快加速通过吗？可是我去澳洲的时候，行人甚至他闯红灯，然后他在绿灯的时候他也慢慢走，那我也 不曾看过驾驶在按喇叭或是感觉很不耐烦或什么的。我觉得大家真的是 calm down， 就是静下心来，那可能交通号志或什么的话可能也要设计要改良，可能就是让红绿灯就是变得久一点，当然我觉得变久的话又会有人抱怨说为什么红灯这么长。总之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多一份体贴，就是换位思考，如果你今天是行人的话，你当然也希望你走在路上是安全的，那行人也换位思考，就是你今天是开车的话，你也希望说这个路口你可以赶快通过，因为路口就是比较危险。总之就是这样，就是这个议题在今年就是非常的延烧，一直到年底那个国中生画画帝王条款也都被拿出来又再讲一次，所以就可见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希望未来大家可以有个共识，然后可以让我们在交通上面可以更安全，有一个安全回家的路，然后大家都可以好好的遵守这个规则，大家有一个墨守成规的一个共识这样子。对，那讲到交通就不免俗，就带到山道猴子，就是你到底要不要还您突然不会学，宝贝我欠你的钱你还没还我，我再一次，宝贝我欠你的钱，再一次，宝贝我欠你的钱我可以不用还你吗？哈哈，好好笑哦，宝贝你真的好猛哦。就是山道猴子的一生这个网络动画短剧大爆红，那他其实短剧是做的蛮阳春的，可是就是因为他的对话跟他的故事情节过于写实，所以突然大爆红，甚至有国小国中老师说要把这个列入教材要给那个学生们看，就是这么的红。简单的回顾一下今年发生的大事，当然还有很多大事啊，像一些名人像是李玟过世或什么的，但我就是举几个比较我觉得有感觉然后可能比较有故事性有趣的内容再跟大家回顾一下。好，简单回顾一下这些事情之后呢，我就要进入我本人Sean 向苏玉祥的2023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共同参与这些事，因为其实我昨天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就是回顾了我 IG 现实动态的典藏，所以如果你有追踪我 IG 然后每一则我的限动都有看完的话，我在分享这些事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心有戚戚焉，就是大概知道说哦，对 你做过这件事，你今年完成了这件事这样子。那就像去年一样嘛，我去年觉得就是如果按照月份来讲的话有点太流水账，所以我今年呢我就整理了 top 5， 就是五件我觉得我2023年最难忘最意想不到最赞最总之就是 top 5， 我觉得是一件我2023年的大事件，好不好？那我就按照排名来讲，第五名就是我在2023年又在找新的工作。我就想我这个人到底有多爱工作，到底多奴，因为年初对我们这种接案的工作者来说就是会有一段空闲的时间，就是农历年前跟年后，那今年的农历年又特别的早，一月底就农历年了，所以我二三月的时候收入真的是只有20000甚至三月不到20000。我说的20000不是什么29000、28000，是真的是20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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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百块这样子，就是少到我真的是非常的慌张，想说我该不会我今年就是这样了吧，所以我就很积极的要找一份新的兼职，我想说我平日 就是没有工作的时候我还可以再去赚一点钱，让我自己心里比较踏实。那因为我自己很想要做一些关于室内设计软装的工作，所以我就以居家用品的品牌为我找工作主要的一个目标，就看有没有职缺这样子。然后我就找了 Zara Home， 然后有古着店，然后还甚至面试了一个室内设计一个新创的那种工作室的设计助理。对，到底是有多疯，就是嫌自己还不够忙还去应征设计助理。总之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可以就是透过这些工作学到一些我想要得到的一些专业技能的话，我或许可以把我接案的比重就是多移一点过来。对，所以我就抱持这样的心态，就是找我的新工作。那最后我就是去了 Zara Home 工作，结果我就只做了3个月，因为就是我开始工作之后突然工作就回来了，就案子们又回来了。而且因为这种大公司他们就必须一个月给一次班表去排人力，可是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我通常都是前一两个礼拜我才能确认说我这一天要不要工作，所以我就不敢把我的班给得太满，因为我就很害怕我临时请假或是调班会造成别人的困扰，那我不如一开始就不要给这个时间，就不会影响到别人，所以我就给得比较保守一点。那最后就是因为店长那边有一些考量，就觉得说这样子排班好像我可以上班的天数也很少，然后他们可以用我的时间也很少，这样子会觉得说我们两个好像就是有点浪费彼此的那个空有可以上班的时间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我给他那天我可以上班，但他们那天可能不需要我这个人力就没排，所以他会觉得这样有点可惜。他就问我说，那你要不要去 Zara， 改去 Zara 他们另外一个就是服饰店工作，那边的工作的时间可能会比较能够配合我。但我就跟他说，因为我其实就不想要卖衣服，我就主要就是想要做这个居家用品啊。虽然我说我不想卖衣服，但前面去应征古着店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是对古着有兴趣，所以我就还是就是有应征古着店。但 Zara 的这种快时尚的衣服我就觉得还好，其实每次去 Zara 感觉那些店员都非常的累，所以我就觉得我就不想去。那我们就协议说，那我们就做到试用期满，然后帮他们协助那个六月有一个折扣季结束之后就是在离职这样子，所以我就做满了3个月。那在 Zara Home 工作的时候，我就是学到了非常多折毛巾的技巧，因为他们毛巾的尺寸有超级超级多，然后不同的尺寸都有不同的折毛巾的方式，所以我在那边就是只要客人翻了我就要去把它折好嘛，我就学了好多折毛巾的技巧，也一睹了大公司工作的一个 SOP， 就是算是有得到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 Zara 他们的那种后台系统管理系统做得非常好，所以我在那边上班3个月也是小有收获，只是就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我不能给太多班，还好就是同事跟店长他们都非常能体谅我。而且我后来就是在折扣季还买了好多东西，就会不会把所有我赚的薪水都全部花在那也不知道哦。要讲到这个就想到我第一天上班我就打破了一个2000多块的香氛，我当下挫到不行耶， 我甚至还想要就是掩人耳目，然后把那个香氛偷偷丢。但因为他们就是我就说他们的管理系统做得太好了，所以他们都会有库存表，所以如果我丢的话就会少一个库存，所以我还是很老实的跟店长讲，还好店长说不用赔偿，然后也没有骂我，就跟我说小心一点。然后其他同事也跟我说，哎，我们在这边上班一定打破过东西，所以你不用太介意，因为这种居家用品就很多瓷器嘛，就很容易破掉。还好我不是打破最贵的8000多块的超大罐香氛，不然我真的是欲哭无泪。好，这就是我的 Top 5啊。讲到工作，就是 Top 5我要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今年就是开始当了特教老师。那其实特教老师这个工作因缘机会下，就是我在这间录音室，然后录音室的同仁就是推荐我，因为他们刚好想要给小朋友就是学习一些录音的东西，那我就因缘机会下就到这个机构教他们，在那边上课，其实就等于达成了我本来想要再多找一个兼职，因为它等于就是变成是一个兼职的工作，所以这会不会是吸引力法则呢？我也不知道。总之就是还好有多了这份工作，就可以填补我偶尔就是可能案子比较少的时候 的收入来源这样。那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今年又在续约了第二次，就是我们都是一学期一学期续约嘛。那第一学期教完之后，老师表示说希望我下学期可以继续任教，所以我就跟他们在续了。那这学期已经快过完了，老师就希望我可以再继续留下来，所以我又在跟他们就是谈了，所以我会在那边再教第三个学期哦，就是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我还有东西可以教啊，因为学生都是同一批，我真的是不知道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他们了。那再来就是我的 Top 4 就是有关我的身体健康。我在今年真的是，我觉得年纪越大，开始身体的一些毛病，还有一些老毛病，通通都浮出来，所以我觉得身体健康这件事非常重要。虽然我们好不容易熬过了3年的疫情，对，首先就是我的牙齿会发现的原因，就是我在去年的年底，我去补了我的牙齿，就是刚好洗牙的时候发现有蛀牙，然后补的牙齿的位置就是在下排的最后面的大臼齿那边，超难补。然后结果补完之后就觉得我牙齿还是很痛，喝冰水的时候整个会酸到我的牙龈，就是整个都在麻这样子，真痛到不行。我就发现好像是没补好，所以我就找了一个看起来评价蛮不错，然后是真的是老牌的牙医，那他的诊间长得非常 可怕，大家可以知道吗？就是那种老牌牙医那种诊间，就是没有花钱做装潢，就是可能昏昏暗暗的，然后可能那个看诊台上就是是黄色的那种，就不像现在的一些 fancy 的牙医，就是有水晶吊灯啊、木头吊啊或什么的。诶，我发现好像很敢花钱装潢的诊所，就是第一个是牙医，第二个是中医，就现在新开都非常漂亮。好啦，离题了，总之是幸好我在那个牙医那边把我的牙齿补好，可是他也就是不断的警告我说我的牙周病的问题非常严重，说我的牙齿露出来非常多，有2/3露在外面，然后等于说我的牙龈只剩下1/3的牙根，所以说我老年或是我现在再 不照顾好我的牙齿，我非常有可能会变成没有牙齿，我以后入 Podcast 可能就会这样子讲话，就是我的牙齿可能会全部掉光。再加上因为我很常做我牙齿全部掉光的梦，所以我在今年就是非常的注重我的牙齿健康。我还上网看了什么油漱法，买了椰子油，然后漱了大概半年吧，然后后来有看到有些牙医师分享说那个油漱法其实没有什么科学根据，我就没有再继续了。以及我就买了电动牙刷，然后开始用那种手，就那种牙线，不是牙线棒，就是那种一般的牙线清洁。对，就是越来越注重牙齿的健康，甚至还咨询了牙齿的保险。但我应该会30岁才开始保了，因为它有25年的年限，所以如果我太早保，然后我牙齿根本没有状况的话，等于就是我就没办法使用到这个权利，所以我应该会再等一段时间，然后就希望我这段时间我的牙齿可以非常的健康。对，然后大家也真的是要注意牙齿，因为牙齿真的非常的贵，而且看牙真的很可怕。再来就是我的湿疹，我的湿疹在今年年中又爆发了。我在几年前前面几集我有聊过我湿疹这个问题，就是我今年年中我的湿疹又大爆发，又在那边发疯，就是我的脚就开始长很多湿疹，我又回去看中医要调身体。那最后得到的一个解救办法就是来自我妈妈，就是碧玉的偏方，就是用那个人参丽舒抗屑的那个洗发精，它算是药用的，非常小罐，一罐橘色。我妈就说我的舅舅就是他要长那个汗疹，然后他就买了那个人参丽舒，大概3天就是用那个人参丽舒洗一次，然后把泡沫停留在身体大概5到10分钟再冲掉，这样来回几次之后汗疱疹全部都不见了。所以我妈就叫我用用看，那 我用的就非常神奇，就是我的脚真的就好了耶。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说不定可以试试看人参丽舒，因为它就是看抗屑嘛，所以它等于说是应该就是会协助杀掉皮肤上的一些霉菌嘛之类的。对，那当然如果你很严重还是看医生啦，可是如果你想要孤注一掷的话，你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总之我现在皮肤就是非常的健康，目前没有任何湿疹。还有就是我年中的时候有得了一次诺罗病毒， 那次就是非常随，就是我要拍摄的前一天，然后就上吐下泻，半夜整个非常想呕吐就起来，结果隔天还是很不舒服，还发烧，后来就医生说是诺罗病毒，不知道是谁的粪口传染给我，总之就是生了一场重病，就更让我觉得身体健康这件事非常重要。对，这就是我的 top four。 再来是 top three， top three 就是我姐终于结婚了，这是我引颈期盼非常久的。她就是婚礼已经举办，然后她的新家盖好了，已经搬走了。我就是非常期待我姐赶快搬走，我甚至就很常问碧玉说，她房子不是已经好了吗？她干嘛还不搬走？然后我妈就会跟我说，你知道巨蟹座妈妈说，一家人干嘛这个样子啊，全家人就是要住在一起啊，干嘛这么希望你姐姐搬走呢，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不是，因为我跟我姐的生活习惯真的差太多，然后她很常就是很晚睡，每次我要去刷牙的时候她 就跑进去洗澡，那我等她洗完澡我再刷牙又要再等个十几二十分钟，还有就是我们很常吵架，所以我就觉得她搬出去对我们两个都好。就是毕竟我们虽然是从小在同一个家庭长大，可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经历就是不同，我们就是不同的人，我们就是独立的个体，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生活习惯就是不一样，所以有时候真的不用说家人一定要全部住在一起才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就是抛开这些儒家的思想，抛开这些传统的亚洲家庭的束缚，抛开别人对你的眼光，就是分开住我觉得才是更健康的时候，要有一点距离。包含我也是跟我妈说，就是我觉得我跟我妈分开住我们也会比较健康一点，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妈给我的压力很大，可是我妈就是没办法搞懂说为什么，她会觉得不就是一家人吗，有这么痛苦吗，我就是你妈妈又要开始哭什么，我就觉得就是她没办法搞懂这一点事。但总之就是我姐搬走这是一个非常一大步，就是往前跨进的一大步，就是让我的生活品质我觉得非常有所提升。虽然说他结婚之后还是很常回家住，大概一个礼拜会回来一次，然后我看他回来我就觉得好烦哦。对，但我要说我跟我姐不是真的感情很不好，可是我们真的就是个性很不合。对，可是就不会说就是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然后看到就要互相就是敌视的那敌对的那种，但我真的觉得我们分开住我们的关系会更健康一点。讲到我姐结婚，我就发现我今年参加了三场婚礼，包含是我表妹结婚，然后我姐结婚过没多久之后我的高中同学也结婚了，还有之前来录向凯来的有一集我的学妹佩珍，那时候她跟她的男朋友宏宇一起来，然后我们还在聊说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早结婚啦、啊、结果过没多久他们两个就求婚，然后在前几天就登记了。你们说扯不扯？大家为什么到底要这么早结婚？因为我就问佩珍说，为什么你要这么早结婚？她说因为我不想要当高龄产妇。我想说台湾不是一个生育率很低的国家吗？大家不都说养不起孩子吗？所以原来大家还是会为了想要生早点生孩子然后所以结婚吗？我真的非常讶异，我觉得会不会那个结婚的年龄平均会下降啊，因为我原本以为想说大家大概都是差不多会32到35结婚，结果包含我姐登记的时候也差不多29、28就登记了，然后我身边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也好多人都结婚，甚至学弟妹，所以非常让我讶异，就是原来大家就是还是这么喜欢结婚。对啊，我自己目前就是持续单身。好，总之是我 top 3。然后 top 2的话，就是我参演了一个影集作品，就是我开始工作5年第一次进剧组。那进这个剧组之前，还要先上表演课跟学跳舞，所以就是非常的完整的跟到了一个剧组从0到100的过程，非常的新奇。然后也很庆幸，就是我加入的这个剧组非常的健康，然后每个人都非常的好，工作人员都很专业，不会有那种像我以前去当领演的时候碰到那种现场会对我们大小眼，对我们很不客气，然后或是就是不把我们当人看那种状况，所以我非常庆幸。加上我们这次是拉到高雄拍嘛，拍7天，我蛮多很熟悉的演员朋友也都有加入，也在这次的 拍摄，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有一些革命情感，我们很密切相处7到8天，所以我觉得非常开心这件事情。也算是我开始当接案的演员一个小小的里程碑。那这部影集应该明年年初就会上映了，到时候我再分享给大家。希望我在里面的画面可以多一点吗？但因为我演的角色真的就是一个没有台词的一个环境角色，但我们这些角色是建构环境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他们也很看重我们这些演员。对，但我就不知道呈现出来会怎么样啦，可能大家也看不出是我，因为就是被装扮的根本就不是我本人的样子这样子。总之就是认识了这些新朋友就蛮开心的。然后当初明明就是这群人里面有些人就说我们要大家密切的联系，因为很难得，结果到现在我的预言就成真，我想说一定过没多久他就是开始就没有再联络，因为我们有明就有创一个群组，甚至那时候我就在群组里面问大家说中秋节要不要烤肉，然后就会有些人话休说要，然后要来我平溪的阿嬷家烤肉，结果后来真的要揪的时候没有半个人回应我，大家都不给我时间，我就想说什么意思，他到底什么意思。对，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现实人生，这就是现实社会，大家好好自己感受一下。再来就是我的第一名，我的 top one， 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心中已经有一个答案了吧，就是我去了澳洲跟新加坡独自一个人的独旅。我真的觉得这个事情是我2023年的一件大事情，因为首先我觉得我非常勇敢，再来就是这趟旅程让我感触良多，也见了很多老朋友，探索了一些新事物，也是久违的好几年后的出国的一个行程。我其实在今年的5月就已经办了一个护照，那时候我办新护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就我在幻想说我可能疫情解封了，所以可能会有些案子要出国，所以我就未雨绸缪先办好。然后我办好那时候就有开一个投票说哎，大家觉得我要去越南还是要去澳洲，结果那时候大家投票是投澳洲就有18票，越南好像大概5票吧，但我后来已经忘记这个投票了。总之就是我真的就去澳洲了。然后在澳洲那几天我就觉得虽然很临时，可是我就觉得很放松，也有充到电。那我就不再赘述，因为详细的大家可以再去听我上一集前两集关于去澳洲的一些新发现，然后也可以看我 IG 的贴文，就知道我在那边过得非常充实。我觉得我这一趟旅程为什么会排在我的 top one， 就是我的感触非常良多，就是我觉得说为什么我可以在那边生活的时候这么放松，每天从早到晚早出晚归，也跟台湾的作息差不多，可是我却不会觉得累，然后很充实，也不会有一些负面的感觉。我后来就发现是因为在台湾的时候，第一个是住家里，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周遭的一切都很熟悉，所以你缺少了一些发现，就是你不会发现一些美这样说虽然觉得很陈腔滥调，但是你缺少了一些观察路边的事物。因为在澳洲的时候一切都是很新奇，就是看到什么哦，这个没看过我要拍一下，那这个我拍一下，然后这个我要去看一下，我要进去这间店参观一下，我要去这个地方玩一下。可是在台湾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那个东西就是那样啊，然后这样你又是台湾人台北人，就觉得说我身为一个在地的居民，然后我去做一些很观光客的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好有点羞耻，有点丢脸。就像我觉得在台北戴墨镜这件事有点矮油的感觉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说是不是要把在澳洲生活那几天的感觉套用在台北，就是我每天都可以好好的打扮自己，然后很悠闲的整理自己，打理好自己之后再出门。因为我觉得做好打扮出门的时候心情会非常好，因为你会显得比较有自信。因为有时候在台北就是因为觉得哦，我就是去运动一下，我就随便穿，然后很赶，所以就可能戴个帽子很邋遢这样子。但是在澳洲就是因为每天都会做好打扮做好整理出门，所以就会觉得自己很有一些仪式感嘛。我觉得可能是这样说，就是可能自己要帮自己生活多创造一点仪式感。我还在找那个感觉到底是什么，我就希望我可以 套用在我之后在台北的生活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很有影响，就是我在澳洲那天就真的很少用手机，可在台北就是你会很依赖用手机，比如说你在坐公车就用手机，然后听音乐，然后想到就拿出来滑什么的，就一直接受各种资讯，反而把自己搞得很阿展。但我在澳洲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很专注的在路上，我甚至也不会戴耳机听音乐，我就是想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当地的生活，听听看周遭人在聊什么，然后听听看有什么虫鸣鸟叫这样子。所以我就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想要跟当地人交流，所以我就不会想戴耳机。那在台北有时候就是你就是不想要被打扰，就戴着耳机嘛。对，然后这样就带到下一个，就是因为真的就是很常跟人家面对面交流。我觉得因为在台湾，在台北就很容易就是会很习惯用网络交流，在跟人家交流，然后就我们就是停留在网络上而已。我觉得人跟人面对面交流还是有一个温度在，还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有一个温暖的感觉。你用讯息，有时候对方突然就已读不回你，突然就消失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要去追问他，哎，你去哪？你在哪？你在干嘛？为什么不回我讯？你要这样子吗？好像也不用逼得这么紧。所以我就觉得用讯息交流就是好像就永远都隔了一层，然后对方就可以想到再回你，少了一个及时性，或是他不想回来就放着。但是面对面交流就是不得不一定要当下及时，你可以看到他的反应，然后你可以见到他本人。我觉得这个面对面交流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对，我就是在澳洲这十天就观察到这些，好像可以改变我现在在台北一些常常会产生的一些庸庸碌碌的感觉，就希望我接下来可以好好套用在我生活上面。对，那讲到刚刚那个对人交流的事情啊，我今年除了刚刚上面提到这些 top five 之外，我觉得我真的最大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对于跟人的互动有感到很明显的失望。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容易太交心吗？就是我会很习惯真诚的对待别人，因为我觉得交流本来就是一个真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嘛。可是我觉得现在的交友的生态就是大家真的会很爱说表面话，你很难知道说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真心的想要跟你交流跟你交往。有时候可能工作或是私底下认识的人，然后就换了联络方式，那就再约不出来了，就再也约不出来了。甚至你回他的限动，回他的讯息，他就会不读不回你耶，就他会挑讯息回你，然后他真的可能他真的不想回，或是他真的放到忘记了，但他就是连点开都没有，连已读都不已读，连按个爱心， 连说个谢谢都不要。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还要继续觅这个人吗？他会觉得我很烦，他是其实不想回我。那你知道就会卡在这，就我们就没办法更深入变成一个更熟悉的朋友啦。那到底为什么要互动？那你为什么要说一些场面话，说得很好听，说很喜欢我这个人什么什么的，可是我真的要跟你深入交流的时候，我的感受又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在几次这样子碰壁之后，我就有点心灰意冷了。所以我后来就有点变得也是像他们那样模式，因为我以前一早起床的时候，我是会真的先检查我的讯息有什么没有读，我就会全部都先回复一次。那我现在早起我就是看到讯息有很多已读，我就是直接把讯息划掉，连点开都不想点开。我就是觉得交流真的很累，就是我付出这么多心力想要好好的跟你谈话，想要好好交这个朋友，然后看未来是不是有机会我们可以变得更好，或是发展其他的合作关系之类的，但对方就完全没有要把我放在眼里。然后想说那我到底何苦，我到底干嘛，然后还要被你们影响到我本来很好的心情。所以我就变得说面对这些讯息，我就是变得也是爱回不回的，就变成一个你知道吗，近墨者黑。甚至用交友软体，我也就是变得有点觉得有点没有什么兴趣，就觉得好烦，我不想要，你知道吗，就一直从头来一遍，就是哦，配对到，然后跟你介绍我是谁，然后聊聊聊，对方消失不见，然后我又要再重新配对一个新的人，然后再聊聊聊，然后对方消失不见，那我到底干嘛？到底 就是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啊，我就是想要一个好好跟别人交流，然后甚至就是能约出来见面最好。但大家真的就是明明就是看他限动，就是常常在跟朋友出去玩，可是你约他，他就是不跟你出来。那我现在就是给我自己一个底线，就是我约了三次，对方很明显的就是每次都找借口说不要出来，我就不会再约了。因为他真的有心想要出来的话，他会说哦，我今天不行，那我们下礼拜可不可以？你下礼拜可不可以？他会这样子找一个淡书，找一个替代方案给你。那很多人就是，我问他问题，他连点开讯息都不点开啊！我到底要怎么办？我问他要不要出来，点开讯息也不点开。你不要就不要啊！到底有什么压力这么大？我真的，所以我在今年真的是对于人跟人的交流感到一些失望，但我觉得这是无可避免，因为现在网络时代，你要跟人家交流太容易了，所以这些讯息就变得很廉价，人跟人的情感就瞬间变得很廉价，大家永远都觉得说我可以找到更好，我可以找到更契合的，就是不想要花时间在这上面，然后大家可能也跟大家变得很没耐心有关吧。总之就非常有这样的体会，所以我会更珍惜，我很明显感受到他也是很真诚对待我的朋友们，就谢谢你们陪伴了我2023年，然后希望未来我们可以这样子秉持着这个初衷持续的真心交流下去。好，第二个还算第三个，反正就是另外一个我关注到点，就是我真的觉得爱自己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包含前面讲的嘛，就是我很容易被这些不是很重要的人消耗掉这些能量，那我要学习怎么更专注在自己身上，因为我觉得我今年的能量算是有点被影响到，就是有时候会过得不是很开心，我就觉得我好像似乎要再把力量再专注在我身上。当然这个专注在自己身上的这些事情，你首先你还是要做到尊重别人，不然就是变得跟我刚刚说那些人一样嘛，那现在就是不尊重别人，不尊重那些真心对待你，不尊重我。对，所以尽管我是要把能量专注在自己身上，我还是要尊重别人，因为我有发现疫情结束之后好像更多人在讲所谓的爱自己做自己这件事，可是非常多的人就是很明显就是他没有在尊重别人，他没有先想想如果今天别人这样对待你，你会不会觉得开心，如果不会的话那为什么你要这样对待别人，你知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这些能量负面能量是会反噬你自己的，总有一天会反噬你自己的，所以你不要就是不尊重别人，对别人不礼貌，然后全部都用我是做自己来包装，来名正言顺做这些根本就对别人不礼貌的事情。对，虽然别人在说教，总之我就觉得非常多人在疫情结束后我觉得变得很粗鲁，就是我在路上走一些陌生人什么，我觉得大家似乎好像有点忘记了怎么跟人相处，什么叫做礼貌，什么叫做尊重。对，小小碎碎念一下。好，总之就是我觉得我需要更爱自己，然后照顾自己，包含像我刚前面说的健康，还有一些外表，我在今年做了很多美容的事情，因为开始工作，然后可能年纪也到，所以就是皮肤状况不是很稳定，我现在就会固定拨了一笔，每个月拨了一笔经费，就是拿来当美容，包含我去做雷射除毛或什么的，就也是在今年开始，就是我一直很想做一些事情，然后是关于外表的，我就有去做，还有去美白牙齿啊什么什么的。对，我就觉得做这些事情可以让我觉得更有自信更开心，我就去做，然后我有余力可以负担这些费用，那我就去做。再来就是我很庆幸我很在2年前开始投资，因为我有固定在记账，然后我就点开了我2年前的记账的报表跟我今年的报表，就发现我的总资产有很明显的提升，所以我非常的庆幸我有开始投资。那听到这边的人就是我讲虽迟但到，就是你只要现在开始永远都不嫌迟，你总有一天一定会发现到投资的报酬的美好这件事，会庆幸现在自己有开始做这件事情，像我就是。然后另外一个投资是也开始在关注一些保险，像牙齿嘛，还有欧腾我家的狗的保险，就也算是一个投资啦，就真的觉得年纪越大开始越来越需要关注这些事情。再来就是我今天还有个创意，就是我今年我机车驾照也考到了好几年，然后我今年真的 实际的试着骑机车上路，包含载我妈去吃东西，然后前阵子也是有骑自己第一次骑摩托车去载朋友。对，我觉得我非常勇敢，给我自己鼓鼓掌，因为我自己就是一直有路恐症，所以我就很需要去克服这些事情，然后我也非常安全的完成了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自己非常厉害。讲到需要克服这件事嘛，我就不免俗的要来带到2024年有没有一些新的目标、新的期许。那我就一直在想我到底要做什么，那我就先回顾了我2023年我自己列的一个愿望清单。我就在年初的时候我写了13项，就我所有我想达成的目标，然后就有点像是吸引力法则，我下了一个订单给宇宙，我全部都是用肯定句。关于这个清单的话，我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私讯我，我可以在下一集的时候就是跟大家分享说要怎么下清单，或是你们可以听我前面就是讲吸引力法则的那一集，我好像有带到一些。对，总之我就列了13笔，然后就回顾了说反正今年要年底了嘛，我想说哎，我今年有哪些愿望达成了，那我先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去年我写了什么。简单讲我不会讲那么详细，因为有些愿望蛮迟的。首先第一点呢，当然就是最俗气，我就说我希望2023年赚的比2022年还要多，然后每天都不用为钱烦恼，然后过得很富足这样子。那这一点呢我是有达到的，就是我今年真的赚的比去年还多，包含投资还有一些案子什么的也是接到蛮多大案子，所以这点有达到。第二点的话就是有点一半啦，就是我说我想要开始做一些跟软装相关的工作，包含我有去 Zara Home 它是家居用品做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有改造我家的客厅，这个虽然是 无酬劳的一个工作，但也算是我真的实际的去规划一个空间，对，做的还蛮开心的，然后希望在未来可以有更多更多这样的机会。那这个清单算是达成一半而已。第二个就是第三个就是我写说 Podcast 收听率节节高升，并且接到业配。那我的 Podcast 收听率确实是有提升的，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好，就是收听率还没有到很多。那再来就是业配这件事，我业配不是从 Podcast 接到，我确实有接到业配，那业配是蛮出乎意料，就是有人从 IG 联络我，然后是有酬劳的业配，所以这件也算是达成一半。那第四个就是我希望我的 Instagram 的追踪的粉丝人数突破了1500人，那我在今年是突破了1000人，接近要1200人，对，这个也算是只达成了一半。那第五个就是我希望我模特儿的工作可以蒸蒸日上，有固定合作的厂商跟摄影师，这个算是应该算没有达成啦，但我在今年年初就是有接到平面的拍摄，是有酬劳的平面拍摄的工作，那我当下还是蛮开心的。对，好，然后第六个就是有声书突破15本，品质越来越好，合作也很愉快。那我今年的有声书是累积了13本，对，差2本还没达到，那明年也已经有在谈新书了，所以应该还是会持续有新作品跟大家分享。再来第七个就是股票投资获利大幅上升，对，让我对于掌握钱财更有自信，那这点是确实有达到，因为疫情那阵子真的是股票跌得好可怕，最近终于回涨了，我每次点开我的股票的 APP 都蛮开心的。第八个就是身体恢复健康，每天都活力满满，虽然我年初年中的时候真的是生了几场病，然后牙齿啊什么的，但我觉得我到年底现在都还蛮健康的，包含我去澳洲，然后最近天气很冷我都没有感冒，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算是有成功达成。再第九点就是我希望我的外表可以变得更帅，皮肤也很好，充满自信，然后更爱自己，那这一点呢也是有达成，因为我皮肤前阵子就是很不稳定，就是很容易长粉刺，我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清粉刺的一个美容师，他服务非常好，然后清完也不太留疤，也不会有坑坑洞洞红红肿肿的状况，所以我现在每个月都会定期去给他清，价格也非常公道。那清完之后我目前的皮肤是非常常被称赞 说很好， 然后以前留的那些疤也慢慢的淡掉，所以我觉得非常有非常有自信，非常开心。对，第十个就是工作之余还有时间跟空闲可以去国内外旅游，那这个我有达成。我除了去新澳之外，我今年还去了台中、台南、新竹跟淡水，就是可能一日来回，或是去找朋友玩，或是工作结束后在那边小观光一下，就是算是有达成这些目标。那我希望我明年可以有更多时间可以做旅游这样子。再来下面其实就是一些比较关于心灵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些都有达成，包含我希望我身边都是充满爱我的人，以及我有能力可以付出，可以把我的经验传授给别人，让别人得到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也可以反馈到我身上，那这些其实都有达成啦。所以我回看我的这些目标，其实大部分都有达成，看你怎么定义，那少部分就是达成一半。对，所以这个清单我蛮建议大家可以在明年试试看，就是写，然后过完一年之后再回顾一下，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有些当初可能觉得好像很困难的成就，结果默默在这个365天都达成了耶，就会给自己更多自信，知道自己是无所不能的。那简单带完我2023年的这些目标之后呢，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2024年有什么期许。我2024年呢，首先要我想要尝试一些就是我一直以来算是我有障碍跟是我心魔的一些事情。首先就是跳舞这件事，我想去学跳舞，因为我就是一个大智障。那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学跳舞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压力好大。我每次看那些就是舞蹈教室的那种他们上传学生的影片，就觉得他们就是一群就是也是会很会跳的学生，然后老师就在前面对着镜，然后大家就跟着跳。我想说这样子好像没办法满足我智障的需求，所以我就一直不知道我该怎么选择这些舞蹈教室。再来就是一直有人误解我很会跳，因为我穿得很宽松，我手长脚长，长得就是一个 hip hop king 的样子，所以很常有案子需要我跳舞，包含我拍那个影集要我跳舞，那我真的就是非常硬学，可是我看起来肢体还是非常不协调，我就希望可以改善我这件事情，然后也可以让我就是想要搞笑，想要跟风拍一些跳舞的东西的时候，我可以真的实际可以做得上。因为我也是常常会幻想，如果我也可以像那些偶像跳这些热舞的话，我是不是就是会更有魅力，就会做这些幻想。所以我2024年应该会去报名舞蹈教室，我会挑一些就是符合我需求的，对，让大家可以好好期待。那第二个我想要学的就是游泳，因为我就是很怕水，我觉得在水里会让我很没安全感，我没办法自由的呼吸，加上又听不到，等于说你的五感有好几感就是被封闭的状态。所以我虽然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学过游泳，可是我就一直不会换气，那这件事情就是一直存在我心，我想说不会游泳没关系，可是 我真的觉得如果会游泳好像可以做更多事情，所以我希望2024年我这个接近30岁的老阿伯可以好好的克服怕水这件事情，去把游泳学会。对，再来另外一个我想要克服的事情就是开车，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不敢骑摩托车，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马路好可怕，车子好可怕，然后我有点不信任引擎，就我觉得那种速度感会让我很害怕，会失控。所以虽然我汽车驾照在我大学毕业没多久就考上，但我实际上路就两次，然后一直到现在大概已经5年多没有实际上路了。而且我那时候上路就是开那种单线道，从我阿嬷家回我家就是一条路直直的通到我家，也不是直直啊，就是有些弯道，但因为就是没有那种别的车跟你一起并排行驶的感觉嘛，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开车。然后我的路恐症我觉得蛮严重，因为我就是很害怕撞到别人，很怕别人撞我，很怕有什么生命危险，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在30岁之前克服这件事。因为我觉得，因为像我在我家，现在我家有车，但都是我妈在开，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如果有一些紧急的状况或是需要用车的话，我 势必还是要需要这项技能啦，不然总不能一直麻烦我妈的，然后她连80岁老 Coco 的还要在那边开车载我，我觉得有点太辛苦，所以我希望我30岁之前可以学这件事。那会不会在明年学我有点不确定，就我应该是会花钱请那种道路驾驶的教练来教我，那大家就拭目以待，我会不会在明年或是后年，总之就是希望在30岁前可以完成这件事情。对，这是我第一个想要在2024年完成的事，就是克服我一切的心魔，我很害怕的某些事情。那第二个我想要做，就是我想要好好的认真来经营我的自媒体，就包含拍一些 Reels 的影片，我现在已经有持续的在做，但真的好懒，就是真的好麻烦，包含我去澳洲的 Reels 都还没做。我觉得没有什么动力的原因，就是因为有时候你好不容易辛苦剪出来一个影片，然后就没有人要跟你互动，没有人按赞，没有人要回馈，你就会觉得心灰意冷。但我明年应该会努力的认真做，因为我就希望我可以把主导权找回来，变成在我自己身上，而不是我一直去拍广告，变成厂商来找我。希望可以完成这件事情，就是剪 Reels， 然后发一些短影片，然后 Podcast 也有新计划，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明年我的 Podcast 会有一个大幅度的升级。所以像卡莱的以前的版本就听一集少一集，先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好好珍惜。还有就是可以跟粉丝多互动，然后希望可以有些新的粉丝是透过我自己做这些自媒体经营来的，这样子就是我第二个想要完成的目标。那第三个就是，当然就是希望我接案这方面还是可以有在更深入的发展，然后可以在做更多是我自己很喜欢然后有发展的一些工作，让我更多成就感，也可以学习到更多跟更多厉害专业不同领域的人合作，是我的一个小目标。好，第四个就是我希望我至少半年可以出国一次，还有就是一些国内的小旅游，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再更找到生活跟工作的平衡点。对，因为自己接案其实你有时候真的要腾出一个假期，你是会觉得很痛的，因为就是那阵就没办法有收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可以让我自己声量提高，就是我变得我有筹码可以去跟人家谈说，哦，我这段时间不行，那其他时间你们可不可以配合，我就希望可以变成这样，那这样我就可以更有弹性，更有掌控我自己时间的感觉。那我就希望我明年可以半年出国一次，我已经在计划明年上半年要去哪里玩了。对，希望可以有这样的经费以及有这样的时间。再来就是希望可以有健康的身体跟健康的人际关系，这非常重要，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我觉得除了健康之外，首先就是身边人会越来越少，跟你合得来的人越来越少，然后像我前面讲，就是大家真的很不爱跟新朋友交流，所以我会很珍惜还愿意留在我身边的人。那我希望可以跟他们有在更多不同的发展观，比如说可以跟一些旧识的朋友真的是出去玩，或是做一些活动，让我们可以彼此有更多的交集，这样子，这就是我明年的一个另一个小目标。再来就是软装这件事，我希望我可以再持续的进行，可以有些资源。对，就是我除了表演之外，我很想要发展的一个新的专业技能，希望可以在明年有在更多的机会，这样子。最后一个呢，就是因为有在关注我的人就知道，大概从今年的下半年我开始很认真的在健身，我就请了朋友带我，就是帮我理清了一些健身的知识跟一些盲点。那我最近感受度都非常好，我希望我可以把我的体态达到一个我心中理想的状态，然后拍一组身材的记录，当然不是那种写真集或什么，我想要拍比较那种日常，可就是可以让我的身体留存下来这样说好怪，但就是希望可以把我现在我觉得我很美好的样子留存在照片上，就是以后未来老了就可以说，你看这是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很壮的很好看的一组记录。我就觉得，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外表不是很有自信的一个人，那随着年纪增长跟做这份行业还有越来越了解自己之后， 我开始慢慢找回我对我身体的主控权跟自信，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在我自己最满意我自己体态的这个时候可以留下一组记录。那我也有跟摄影师谈了，只是前阵子因为一些状况所以还没有拍这组照片，但未来摄影师他有空的时候可能就会做这个计划，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到时候我 po 一些没穿衣服的照片，大家不要吓到。大概就是我目前想到我明年想要做的事情，还有一些小目标这样子。那不知道大家的2023年过得怎么样呢？不管是好还是坏，总之就是都平安的过完了。总之不管怎么样，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过接下来的2024年。然后向卡莱很谢谢大家今年一年的支持，也谢谢所有追踪我的朋友们，还有我今年认识的朋友们，以及今年还留在我身边的所有人们。对，那接下来就是马不停蹄的跨年还有春节嘛，希望大家都可以有美好愉快的假期，然后平平安安的。那向卡莱就跟大家明年再见咯。如果喜欢这集的朋友或是听完我分享有什么感触想要分享的话，都可以私讯我跟我说。那没有的话可以帮我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那不好意思私讯的话就给我五星好评，在 Apple Podcast 下面留言给我也可以。那我们就明年见咯，谢谢大家，我爱大家，拜拜。